第98篇，成熟的表显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用祝福说预言这个题目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指出，虽然这个预言的话都是人说的，然而却是神的话。雅各成熟了，他与神是一，因此无论他说什么，都是神的话。许多基督徒大多不明白创世纪49章。多年前我初次研读这一章，就发觉很不容易明白这里所记预言的意义，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因为这一章实际上乃是创世纪的总结。照着创世纪的记载，人类开始于亚当，接着有亚伯、以罗士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最终雅各不再是一个人，因他成了神所拣选之家的父，而这个家就是雅各家，主要的是由雅各的12个儿子所组成。后来这12个儿子成了以色列支派的12个支派，这指明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家，他不是要得着个人。以色列家是召会的预表，召会乃是神今天的家。在旧约里有一个家是以色列家，在新约里也有一个家，就是活神的召会。凡是说到以色列家的话，都是召会的预表、图画和影儿。当我和弟兄会的教师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们要区别圣经中说到以色列人的部分和说到召会的部分。一面来说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们不该将神论到以色列家的话和神论到召会的话混为一谈。然而，因为召会是属灵的实体，我们很难领会，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旧约以色列家的图画。圣经用预表和图画来描绘属灵的事物，这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任何属灵的事物都是奥秘的，例如新耶路撒冷是属灵的，是奥秘的，所以圣经用一座城来说明。照样，若没有以色列家的图画，我们就很难确切的领会召会。然而，我们查看旧约的图画，我们就能领略新约所启示召会的许多方面。所以，说到以色列人的话，不但是为着他们，也是为着我们。基于用预表和图画来描绘属灵实际的原则，我们必须将一切说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话，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按肉身说，我们当然不是以色列12个支派；然而按属灵说，我们就是12支派，因为他们乃是我们的图画。我们如果要认识自己，应当看看在这个12支派身上我们自己的照片。不要以为创世纪49章的预言仅仅是与雅各的儿子们有关，这些预言与我们的关系或许大过与雅各12个儿子的关系。12这个数字是由3层次组成的。首先，雅各预言到他头3个儿子，流便、西面和利未，这3个兄弟又可细分。流便是单独的，西面和利未合成一组。接着他们的行动，西面和利未乃是一。在我们查看雅各论到流便、西面和利未之预言的重要方面之前，我要指出，照着雅各带着祝福的预言，我们天然的身份和性情是可能改变的。也许你生来就很好，但不要夸你天然的好，因为你很可能会变坏。倘若你生来就很坏，你也不该失望。相反的，你应当有信心你会变好。这个是警告，也是鼓励。身为长子，流便居首位，然而他失去了首位， 他天然的身份，生来就有的身份改变了，失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该失望，我们也不该得意。相反的，我们该非常的谨慎，免得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。还有，虽然你不是真正投生的，但你可能会成为长子。约瑟排名第十一，但他最终成了长子。在圣经里，长子名分的转移事例中，长子名分多半是从长子转移给次子。有思想的人听见这话就会说，我生来既不是老大，也不是老二，我是第十一。无论长子名分转移多少，我也不会转移给我。但是要有信心，你要受鼓励。你也许是第十一名，但神仍有办法使你成为第一。神在约瑟身上做了这事，但是你要切记一个事实，你天然的身份可能变好，也有可能变坏。不要怪神使你成为第十一名，而不是第一名。你若想要这样怪神，神也许会对你说，孩子，你在读创世纪四十九章，虽然你生来是第十一，但你的身份可能变为第一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对长老们说到他们的个性。我承认我论到这件事的话是又沉重又严厉，好像是一把两刃的剑刺透了弟兄们。当长老们问我，他们如何才能更为有用，我总是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用处完全在于他们的个性。我常常告诉他们，他们天然的个性是他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。许多人因为这话而感到失望，但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这里，有福音给那些对自己天然个性失望的人。在这一组三个兄弟的身上，我们不仅看见天然的身份可能改变，我们也看见天然的个性能够被神所用。不过，我们在本篇信息后面会看见，唯有符合一些条件，神才能够使用我们的个性。雅各在他的预言里把西面和利未放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的性情和性格相同。他们的性情在34章暴露出来。那一章记载他的妹妹迪拿受玷污，以及他们报复哈莫和事件。西面、利未和迪拿都是同一位母亲生的，因此这两个兄弟非常爱他们的妹妹。当他们得知他的妹妹受了玷污，他们就去杀了事件城中一切的男丁，掳掠那城，甚至砍断牛腿的大筋。这一种的做法暴露了他们的性情，他们是非常的残忍。西面和利未的残忍使雅各非常的震惊。雅各在他的一生中，从来没有像在34章那样的惊恐。然而，在神的主宰里，那一章的事件对雅各的成熟乃是一大的帮助。这些事件是一个强烈的光，帮着把雅各晒熟。所以在35章，我们看见雅各一生中真实的改变。然而，雅各不能忘记西面和利未所做的，因此他在创世纪46章6节说到他们：我的魂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荣耀啊，不要与他们同伙联络，因为他们趁着怒气杀害人，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。这里的荣耀这个词是指灵。西面和利未所做的，在雅各的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他不能够给他们任何祝福。然而到了生命记33章，摩西却在祝福利未。创世纪49章， 是对儿子们有慈爱关怀的父亲所祝的福，但是生命记三十三章是代表律法的老人所说的预言。无论他预言什么，都是按着律法而有的审判。然而那个审判满了怜悯，并且立位领受了祝福。虽然雅各爱他的儿子们，也非常关怀他们，但他不能给西面和利未祝福。创世纪四十九章五节说，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论到西面和利未是弟兄的话，意思是说他们是同伙，他们形成一伙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们已经指出六节启示他们的残忍，在七节雅各说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。雅各不是说西面和利未应当受咒诅，他乃是说他们的怒气和愤恨应当受咒诅，他们该受咒诅。但他们的父亲不是咒诅他们，乃是咒诅他们的怒气，并对他们执行审判，将他们分散。对付残忍的人，最好的方法是分散他们。论到西面和利未，雅各似乎说，西面和利未太残忍了，他们没有显出怜悯和恩慈。不错，哈莫和事件玷污迪拿是不对的，把他们杀了就够了。西面和利未无需杀害那城所有的男丁，也无需砍断牛腿和大筋。我不容许他们住在一起，最好是将他们分散。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对流便所说的话。因为流便被败坏、受玷污、满了病菌，所以雅各在带着祝福的预言里，把他从所有的弟兄中孤立起来。第三节说，流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我的能力，我力量的初熟果子，尊荣操纵，权力操纵。流便是长子，尊荣和权力操纵。看看雅各用来描绘他的词，我的长子，我的能力，我能力的初熟果子，尊荣操纵，权力操纵。虽然流便有长子名分的尊荣，却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。第四节说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沸腾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床榻。流便放纵情欲，沸腾如水，行动暴烈，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。流便那样做是太离谱了，那样的放纵情欲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流便因为放纵他的情欲，污秽他父亲的床，雅各说他必不得居首位，因此他长子的名分的首位就被夺去了。当雅各在四十九章预言到流便时，毫无疑问的，他记得他已经把长子名分给了约瑟。雅各不是偶然把长子名分给约瑟的，这件事他必定考虑了很久。照着四十八章五节，雅各说：“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。”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在四十八章二十二节，雅各说：“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，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，我都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。”所以约瑟得了双份的地图，一份给以法莲，一份给马拿西。最终这个预言应验在约书亚的十六、十七章。当他们占纠分地的时候，约瑟得了双份，这个 不是借着人手的操纵成就的，这个乃是借着为神所控制的占鸠成就的，目的是应验雅各的预言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需要对青年人说一句非常严重的话：不要以为淫乱的污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。我们乃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甚至照着我们天然的构成说，我们也是尊贵的。其他的罪也许不会损害我们的身体，但是淫乱对我们的身体尊贵的器皿确实会造成直接的损坏。因着我们蒙了重生，我们的身体现今就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不仅在肉身上有神的形象，并且在重生之后，我们的身体乃是神的殿。所以你必须尊贵地保守你的身体，没有一件事像淫乱那样损害你的身体。今天整个世界的做法完全是地狱鬼魔撒旦的，青年人彼此毫无警惕的，毫无受约束的，非常的可怕。我愿意告诫所有的青年人，甚至是在召会中的青年弟兄姊妹，在彼此接触中也要有一些的约束。当我是个青年弟兄进入这个职事的时候，我到上海去接受倪弟兄的帮助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倪弟兄和我有多次的长谈，他给我这服侍主的弟兄第一次的教导，就是切勿单独和异性接触，为着使我受保护，总得有第三者在场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话，这个对我是一大帮助和保护。因着主的怜悯，多年来我一直遵守倪弟兄的话。我们都是堕落的人类，我们都有情欲，没有人能够说他没有情欲。1930年在我家乡的省份，有一次所谓的灵恩运动，有一班人宣称他们因为受了圣灵的浸，就不再有情欲了，因此他们男女开始住在一起。但是这样的做法带进淫乱，使主的名蒙受莫大的羞辱。因着这一班人中间的淫乱，福音的门在那一个地区关闭很久。大约多年前，同样的事发生在韩国，许多人有了所谓的灵恩经历的韩国基督徒，开始彼此毫无约束的接触，结果带进淫乱。要记得，你还在肉体里，同年龄的男女单独相处，就会给仇敌试诱的机会。你已过的经历必定使你确信这一点，所以不需要我说的太多。切勿认为淫乱是无关紧要的事，我们已经看见没有一件事像淫乱那样直接损坏你尊贵的身体。美国政府中有些人要使同性恋合法化，这乃是非常的羞耻，这样的做法就是使这个国家成为索多玛。流便因着一个罪失去了长子名分的首位，今天这个首位就是对基督之享受拔尖的份，双份的地图表征对包罗万有基督之丰富享受拔尖的份。任何一个人犯了这样严重可怕的罪，他对基督拔尖的享受就了了。不但青年人，甚至中年人也必须留意单独和异性相处的危机，这样做是冒极大的危险，因为开了这门，让那狡猾者进来。你不知道你的肉体是多么狡猾，多么邪恶吗？我们肉体中的情欲是非常的可怕，因此我们应当不信靠自己。不要以为你不可能犯这样的罪。最好的保护就是遵守我从倪弟兄所领受的警告的话。不要说我的话是远在一个保守的中国人说的，而你现在是住在所谓现代化的美国。 我是一个年长的人，我经历了人生许多的经历。务请你留意我所说关于淫乱的话。在新约里，使徒保罗一再地发出警告，淫乱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读马太福音五章的生命读经，就会看见主耶稣对这件事是何等的严厉，和异性接触切不可以随便。为着主的名，为着召会的见证，为着你的保护，并为着你身体的尊贵，你必须遵守不单独和异性相处这一个原则。你如果遵守这个原则，你就会蒙保守。要记得，流便由于污秽，他天然的身份，就是他生而有的身份，完全改变，完全失去了。在生命记33章6节，摩西说的关于流便的预言，这个预言就是按着律法而有的审判，是借着一位满了经历、满了同情的老人说出来的。摩西说，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，愿他的人数不至稀少。这个话含是，按着律法，流便应当死亡，按着流便的罪，他应当死亡。虽然流便应当死亡，但摩西执行律法的审判乃是满了怜悯。摩西是一位老法官，按着神公义的律法审判12个支派，然而他的审判满了怜悯和同情。摩西顾虑流便会死亡，或者他支派的人数会大大的减少。借此我们看见，淫乱不但使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，也可能使我们死亡或人数减少。所以我们必须逃避淫乱。约瑟得着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逃避了流便沉眠于其中的污秽。约瑟没有故意进到屋子里，与波提乏的妻子在一起。他是一个仆人，在屋子里工作，而波提乏的妻子侍诱他。约瑟逃避了这个侍诱。每当这种侍诱来临，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逃避，不要和对方谈论或理论，乃要逃走。流便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长子名分，而约瑟因着他的纯洁得着了长子的名分。神是公义、正直、公平的，流便在黑暗的一边他失去了，约瑟在光明的一边他得着了。因为流便有死亡的危机，或至少有逐渐减少的危机，所以摩西祷告，愿流便不致死亡。在教会生活中，任何人犯的淫乱都会落在非常危险的地步。他不但会失去对基督之享受拔尖的份，他也有死亡或衰减的危机。这就是流便的经历。我们已经看见关于西面和利未，因着他们的残忍，没有得着祝福。他们杀害并掠夺四建城的残忍，使得他们的父亲惊恐到一个地步，无法给他们任何祝福。他们放纵自己的性情，使他们失去了父亲的祝福。雅各因着西面和利未残忍的性情受到惊恐，因此他不容许他们住在一起。相反的，他对他们施行审判，将他们分散在以色列人中，使他们不能照着他们的性情残忍的行事。西面从摩西记载在生命记中的祝福删除了。按着神公义的律法，西面没有立场接受祝福。从神的记载中删除，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西面太天然了，他从来不约受他天然的性情。我相信是他发起杀害约瑟的计谋，所以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下埃及的时候，约瑟就安排把西面留在监狱里。当西面在监狱里，他也许对自己说，我不该对约瑟那样做。西面的性情必定非常的残忍， 无论我们的性情如何，我们都不该放纵任性。西面因着放纵他的性情，失去了对基督所有的享受。他需要分享别人丰富的一份基督，就是犹大丰富的一份，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，西面就分散在犹大人中。西面和利未虽然是同伙，但利未最终抓住的机会改变了他天然的性情。西面和利未都有杀人的性情，但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，利未杀人的性情却被神所使用。当摩西带着法版下山，看见百姓拜金牛犊，他就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在所有的支派中，只有一个支派，就是利未支派，聚集到摩西那里。那么为什么西面不加入利未这一边呢？他们有同样天然的性情。然而当神呼召时，一个答应了，另一个不肯答应。这指明虽然我们可能有非常丑陋的性情，但我们的性情在神的目的上仍可能有用。然而我们必须符合一些条件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献上自己。第二，我们必须违反我们天然的好恶，运用我们的性情。第三，我们使用我们的性情必须是更新变化的。四殿城的居民是利未的仇敌，要杀他们很容易，但是要杀父母、兄弟、儿子、亲属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要这样做，你就必须违反自己的愿望，运用你的性情，并且使用的方式是新的，是为了神且同着神。西面和利未都有杀人的性情，都能杀人。然而杀四贱人不需要他们违反自己的愿望，运用他们的性情。西面没有加入利未一边，完成摩西的吩咐，因为他不愿意付代价。西面可能说，杀四贱人是对的，但杀我们的弟兄、儿女和亲属是疯狂的。不错，他们都拜的偶像，但神是怜悯的，他会赦免他们。为什么我们必须杀他们呢？那个时候，这两个同伙分手了，一个为着神，同着神，并以新的方式使用他天然的性情，另一个却不然。利未以变化的方式使用他的性情，因此利未天然的性情、杀人的性情得了变化。不要以为你的性情不可能为神所用，你若违反天然的愿望，并以变化过的方式使用你的性情，它就能为神所用。我认识一些弟兄，他们的意志非常坚刚。也许你会说他们的意志很顽固，但因为他们顽强的意志是为着神、同着神，并以新的方式来使用，所以他们就为神所用。神不能使用一个意志像果冻的人，这样的意志必须变化成为钢铁。这里的原则是我们天然的性情能被改变为神所使用。利未不但杀四贱人，并且砍断牛腿大筋，借着变化的工作，这种性情不但为神所用来杀死拜偶像的人，并且用以宰杀祭牲献给神。我们若是符合前面这三个条件，我们天然的性情就是有用的。那三个条件就是奉献、违反我们天然的愿望来使用天然的性情，并以更新变化过的方式使用天然的性情。因为利未的性情改变了，他就成了很大的祝福。神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他那里，并且他有特权进到神面前侍奉他。双份的地土虽然是丰富的，然而进到神面前的特权却是亲密的。 祭司职分可视为长子名分甜美的部分，利未得着了这一份。在创世纪49章7节，雅各说，利未该分散在以色列人中。照着约书亚记21章，这个预言是借着占就应验的。因着利未的忠信并绝对，他就分散在以色列人中。摩西很喜悦利未，然而他不能废去雅各的预言，反而必须应验这个预言。所以主对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他们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一些人给利未人居住，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。12个支派中每一个支派都必须把一些城给利未人，这些城是由占就选定的，在这件事上没有操纵，因为占就不许可任何的操纵。利未人一共得了48座城，在这48座城中有6座是逃城，这些城很合宜的设立在以色列全地，3座在约旦河东，3座在约旦河西。误杀人的很容易就能达到其中的一座城，所以利未照着咒诅而分散，实际上却成了祝福。利未人将人带给神，也将神带给人。因此古时候有些利未人在你的城中或在你的地界，乃是一个祝福。这些逃城乃是基督的预表，我们都是误杀人的，但基督是我们的逃城。你真以为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？我们都杀过我们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弟兄之家的弟兄们都彼此残杀过。我们杀人之后需要逃往逃城，那就是说我们必须逃到基督那里。分散的利未人不但将人带给神，也将神的避难所带给所有有罪的人。我们可将这一点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中。我们若是真的利未人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基督又就要在那里成为别人的逃城，我们的居所就成为逃城，罪人能逃入其中得着救恩。这样我们就将神的避难所带给有罪的人，罪人无需逃到教堂，只要逃到神的避难所，逃到神的祭司居住的城。借着流变西面和利位的势力，我们看见得或失的可能。我们的得或失在于我们的态度，也在于我们对不同情况的反应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有一种反应，使我们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。